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在主日可以一起聚会，然后也有机会来分享主的话，让我们一起来思想主的话。你有没有过为什么感到羞耻的经历？我说的还不是你做了见不得人的事而感到羞耻，那个是我们从良心来说会感到羞耻的。我是说你受到周围的人的眼光或自己内心的观念的影响，把一个你不应该感到羞耻的人或者是事当成是羞耻。你有过这样的情况吗？曾经有一个刚读初一的孩子，有一段时间他放学的时候，他的一个亲戚会骑车到学校门口来接他，他很怕他来接他，因为嫌弃他的穿着样子口音，怕招致同学异样的眼光。他为和这位亲戚的关系展现在同学面前而羞耻，虽然他这个亲戚待他很好，但却不愿意他来学校来接他，所以就找了一个借口，宁愿自己坐公交车也不让他来接。那么我们呢，会不会有的时候以福音为耻？如果你处在一个基督教受欢迎的环境，似乎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但如果你处在一个基督教受到排斥的环境，这可能会成为你常常需要面对的问题。其实即使是在一个基督教受到欢迎的环境，你也可能因着忠于福音而受到讥笑与排斥，因为很多人只是迎合形式化的基督教，而人未重生的本性却是抵挡福音的。同样，今天即使是在教会中，你也可能会因为忠于福音而受到质疑或者排斥。如果你怕受到排斥，以福音为耻，你就会不愿意提说福音，更不要说主动的见证福音了。但是我们看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一开始保罗却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对保罗来说，甚至这更进一步的意味着他是以福音为荣的。那么保罗为什么可以这样说？当我们知道他这样说的原因，会给我们今天带来极大的帮助。好，下面让我们一同来向主祷告。慈爱天父，我们感谢您，感谢您把您的话语摆在我们面前。主啊，我们求圣灵做工，更是将您的话说在我们心里。主啊，使我们知道保罗为什么不以福音为耻。求圣灵就借着这段经文的话语在我们心中做工，使我们真知道福音的宝贵和大能，使我们经历这福音的大能。主啊，使我们更加悔改在主面前，也经历主啊赐给我们的洁净，经历主也赐给我们的复兴，使我们高举耶稣基督的名，使我们渴望我们的生命是为福音而活。因此求主带领一下的时间，赐恩给我们，借着主的话语在我们生命中做工，成就主您奇妙的工作。我们相信在主您凡事都能，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有人认为这段经文就是罗马书一章十六到十七节的经文，反映了罗马书整卷书的主题。如果我们结合在前面那十四到十五节的经文，我们也看到说这段经文它的一个特征。在十四到十五节，保罗说什么呢？他说：“无论是希腊人、话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这时候你看到什么？你看到说保罗认为对于所有的人他都欠他们福音的债，而他有一种传福音的动力，就是情愿的尽力的来传福音。那我们可能会想说，那他为什么有这样的动力？然后我们就看到第十六节，那十六节的开头原文其实有一个连接词叫因为。他说：“因为我不以福音为耻。”为什么呢？情愿尽力的传福音，因为我不以福音为耻。 那为什么他不以福音为耻？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个因为，就是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为什么这福音是神的大能，有拯救的能力？然后十七节这个因为翻译出来了，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那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关系了吗？所以我们今天特别从三个方面来看这段经文，这三个方面是环环相扣的。首先是我不以福音为耻，为什么？然后第二个方面，因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为什么这福音是神拯救的大能呢？第三个方面，因为神使人称义的恩典在福音里显明。好，我们从这三个方面来看今天的经文，而这过程中我们将看到十字架的福音是使人称义和得救的神的大能，所以我们在任何处境中都当以这福音为荣。十字架的福音是使人称义和得救的神的大能，所以我们在任何处境中都当以福音为荣。我们首先看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不以福音为耻，这是十六节的开头。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显然在他的环境中可能有人藐视福音，有人拒绝福音，也有人是以福音为耻。那么他可能具体面临怎样的挑战呢？前面的十五节经文为我们提供了背景，在那里保罗说到情愿尽力传福音的时候，那么那时候具体的他是要把福音传给谁？他要到哪里去传福音？罗马，对吧？到罗马传福音。罗马是当时罗马帝国的首都，世人所看重的权势、智慧、财富等等，可以说都集中在罗马。在中国呢，就好像是北京或者上海这样的城市。那在美国，我不知道哪个城市是像是这样，可能是纽约，或者华盛顿，或者洛杉矶啊等等。在这样的情况下，保罗要去传福音，而传福音的时候是要传一位被钉十字架的基督。那么世人对此会有什么看法呢？唐崇荣牧师对此有很深刻的描述，他说在罗马帝国的时候，被钉十字架是最羞辱的刑罚，把人格降低到不如禽兽一般对待。中国人从前有一个刑罚叫五马分尸，残忍的不得了，这样残忍对待人的暴行比起十字架来又不一样了。当人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被挂在那里，很可能是赤身露体的挂着，让全城的人可以去看他，下面的人讥笑他，甚至辱骂他。当耶稣十多岁的时候，拿撒勒城曾经有一次集体背叛罗马帝国，而被抓去钉十字架的人有100多人，同时钉。在哪里钉？在进到拿撒勒城的路上，一个一个像电线杆一样排着100多个。耶稣少年的时候很可能曾经看见这一幕，我相信他是知道被钉十字架是怎么样的，这是最凄惨的、最无人道的、最残忍的、最令人目不忍睹的、最侮辱性的刑罚。虽然如此，耶稣到世上来，他选择让人这样的侮辱他，来代替你、代替我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没有爱比这个更大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凄惨的是舍命流血，成为你我的赎罪祭，使我们靠着耶稣的宝血可以与神和好。后来在历史上，十字架成为荣耀的标记，高高的耸立在教堂上，有人将它挂在自己的脖子上。 但在保罗那个时候，在罗马帝国，十字架代表着羞辱、死亡，被钉十字架是最羞耻的，羞耻的不得了的。但保罗要把福音传给罗马人，他就不能不讲耶稣被钉十字架，没有耶稣被钉十字架就没有福音。他传耶稣被钉十字架的福音，就有可能受到的讥笑、侮辱和拒绝。无论对于犹太人还是对于外邦人，那个时候犹太人是要什么呢？要神迹，是吧？他们期待一位大能的弥赛亚来带领他们建立在世上强盛的帝国。所以如果你跟他讲复国兴邦，他可能很喜欢听，但你跟他讲基督来了并且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会嗤之以鼻，都不用你讲到耶稣复活，他可能就把你拉黑了。那个时候受希腊文化影响的人是追求什么呢？追求智慧啊！如果你跟他讲柏拉图，讲亚里斯多德的哲学，讲讲伊壁鸠鲁学派或者是斯多葛学派的哲学，或者讲一讲智者学派的诡辩术，他们可能很喜欢。但如果你跟他们讲钉十字架的基督，他们可能充满鄙夷和嫌弃。这就是保罗所面临的情况。但我们可以想一想，今天我们可能面临什么问题？有哪些情况是可能会使我们以福音为耻的？平时的生活中，我们如果是与人谈谈天气，谈谈目前的经济状况，谈谈有什么工作机会，谈谈怎么生活，可能不会遇到困难。但如果开始讲到创造主，讲到人的罪，讲到耶稣为我们的罪被钉十字架，讲到复活，讲到你要悔改信靠，讲到天堂地狱，有的人可能就会感到很奇怪。在人们的语境中很缺少这个，人的心也不关心这些，只关心当下今生的需要。所以有的人听到福音，他可能会讥笑，会拒绝，把你看成好像是异类。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说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希望受人尊重，但如果你跟讲福音的时候，他有可能把你看成异类。其实人们有这样的反应并不令人惊讶，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并不令人惊讶。但如果你跟他分享福音，他竟然愿意听甚至愿意信，那反倒是应该让我们感到惊讶的。因为人真正信福音是来自圣灵超自然的工作，人的本性是拒绝福音的，但人真正信福音一定要有圣灵超自然的工作，是一个神迹。有时以福音为耻可能是以更加隐蔽的方式体现出来，即使一群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一起吃饭或者一起出去玩，只是聊天只是玩，可能感到很自然。但如果你想开始谈到信仰，谈到福音，就感到好像有一种无形的压力，感到好像要开始一个有些尴尬和不自然的话题。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虽然我们的新生命是渴慕福音，渴慕属灵的事，但我们天然的性情是厌弃和抵挡福音的。我有的时候很佩服一些弟兄姐妹，在这种情况下很勇敢地开始一个属灵的话题，因此使我们的交通开始围绕主的话语。那有一天呢，在主日聚会之后，一个弟兄姐妹啊，他们家里请一些弟兄姐妹吃饭，那我们坐下来了，也做完了谢饭祷告，在一起吃饭。这个时候大家就闲聊，东聊聊西聊聊，但是这样闲聊的时候也不知道说，那我们今天坐在一起要干嘛，或者说我们是不是可以谈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但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一个弟兄他提出来，哎，今天我们在一起能不能分享一下，分享最近的时候有什么令你感恩的事情啊？特别感谢神的，那你有什么艰难，是正你正在遇到的艰难啊？我们可以一起祷告。然后他提议以后，他说好好好，那我们就分享吧。然后大家就开始一个一个人的分享。那没想到在过程中神很做工，就大家敞开分享，有很深入的分享，然后大家也一起祷告。那后来等到大家团契然后回去以后，那我收到一位弟兄的消息， 他说今天他感到太美好了，他就得揪头攒气，我们大家在一起真是太美好了。为什么美好？不只是因为在一起吃饭是吧，虽然吃饭很重要，华人我们喜欢在一起吃饭，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吃饭有了团契的机会，然后可以来在主里面分享，坦诚的深入的分享，经历主的恩典，感谢主。那我们可以想一下，在美国有哪些是可能让人以福音为耻的情况？可能是在大学或者中学的课堂上，当老师就一个问题来向大家提问，这个时候你面临的挑战就是你是否敢于分享你基于圣经的立场，甚至因此使人知道你作为基督徒的身份。也可能在工作的场合中，你是否敢于为了福音的缘故拒绝一些不道德的违背圣经的做法，也告诉人们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选择。我们可能还可以想到很多情况是我们容易以福音为耻的，但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明明周围的人可能不明白福音，可能讥笑拒绝，为什么他不以福音为耻呢？而且其实当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甚至意味着他以福音为荣耀，以十字架为荣耀。就像他对哥林多人所说的，虽然世人以十字架为绊脚石为愚拙，但他却定义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并他钉十字架。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深知福音的宝贵和大能，十字架的宝贵和大能，而且这与我们每个人都有关。所以我们继续来看第二个方面，就是因这福音本是神拯救的大能。因这福音本是神拯救的大能，有没有可能有一些东西是被别人轻看和鄙视的，但最后却显出很有价值？其实在投资界有很多这样的故事，比如在腾讯的初期，马化腾前来找张朝阳要卖掉 QQ， 却被张朝阳轻看，果断地拒绝。还有陈维刚刚开始做滴滴的时候，找到美团的王兴，结果你猜王兴怎么反应？他说垃圾，他把他看成是垃圾，还被教训了一番。那这是我想到在中国的例子，我想在美国应该也有一些这样的例子。当然后来 QQ 和滴滴都曾经兴盛一时，所以得失成败才判若分明。但就创业和投资来说，这些方面啊，都是一种可能性的判断，也只是影响人在事业和金钱上暂时的得失。但是当我们来到福音却完全不同，因为福音是已经成就的，神的儿子成为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从死里复活，已经成就，是确定的事实。而且这是关乎到人在神面前是被定罪还是被称义，你的永恒在哪里，是永生还是永死，它的价值无可比拟。所以我们看到保罗明知道很多人会轻视福音，轻视福音的价值，但他为什么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是因为他确知深信这福音的宝贵和价值，他知道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这是他讲到福音的时候所说的。那我们可能首先会想到这个福音是什么，为什么是神的大能？那其实在罗马书的一开始啊，第一章的二到四节，保罗就有一个简要的概述，而整个罗马书就开始展开让我们看到这个福音是什么。所以马丁路德说罗马书是最纯的福音，所以我们要明白福音，系统的认识福音，深入的认识福音，我们要好好的来读罗马书。但是按照罗马书开始一个简单的版本，就让我们看到什么呢？福音的核心就是这福音是关于耶稣基督，他的身份，他是神的儿子，但却成为人， 然后也关于他为我们所做的，他在十字架上死并且复活，这个是福音。而在这里保罗强调，这福音是神的大能，这福音并非只是一种说法，而是神的大能。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把福音只当作一种说法，哎，也有道理，能够自圆其说，但是我没有去进一步的认识，这福音不只是一种说法，而是神的大能。那么为什么说福音是神的大能？因为这福音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这个救就是拯救。当然如果一个人他落水了，面临着灭顶之灾，有人把他救出来，这也是救，这也是救。那这个人会不会很感激救他的人？会，救了他的命。但是圣经里讲到救的时候，这个拯救是什么意思？在马太福音里面，天使向约瑟预告耶稣的出生时说了一句话，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就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耶稣来做什么呢？要救他的百姓。从哪里救出来？是从罪恶里救出来。为什么我们需要拯救？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犯了罪，神按他的形象造我们，给我们有他的样式，但我们都背离了他，不愿意听他的话，偏行自己的道路。我们每个人都犯了罪，当受神的审判，而福音能把我们从罪和罪的后果中拯救出来，使我们得到称义和永远的生命。所以福音不是只是给我们增加一些知识或者谈资，不是只是教我们一些做人的道理或做事的方法。有人说，哦，我想到教会，因为教会可以教我怎么做人，教会可以让我知道怎么去做父母，怎么去更好的工作。当然一个人真正信主以后，在这些方面他从圣经会得到很多的智慧，但是如果只是这样的认识，其实没有知道圣经让我们看到的核心是什么，圣经真正要给我们的是什么。其实圣经要我们看到的核心是耶稣基督，是他的福音。圣经真要给我们的是要把我们从罪恶中救出来，叫我们不至灭亡，反而得到永远的生命。所以这个福音它也不是要满足我们生活中的一些自我的梦想或者期待，它比这一切都重要得多。它是关乎我们和神的关系，它是要解决我们最根本的问题。那很多时候我们会感受到我们的人生是有问题的，比如说我们会感受到人生空虚没有意义，非常迷茫，我们为什么活着？我们为什么到世上来？我们在世上来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将来往哪里去？那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感受到人生充满了痛苦、打击和不幸。好像中国人说，不如意事常八九，与人言者谨二三。我们其实人生有很多痛苦、打击和不幸，这是我们感受到的人生的需要，然后我们用很多方式要满足自己，解决这些需要。我们可能会想要通过在世上追求成就来使人生显得有意义，我们觉得有成就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了。那我们可能呢也会以喝酒甚至吸毒网瘾游戏来选择逃避这些，逃避面对人生的问题。但是你逃避了过后你还需要面对，你只是逃避一时，逃不了永远。那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追求过一个看起来有宗教的生活，有人去拜佛，有的人呢甚至来教堂，来教堂很好，但如果只是来教堂，那么可能你是只是追求一种在人看来一种宗教，然后呢暂时抚平自己不安的良心，但是都没有给人生的问题带来根本的解决。因为这些表面看来的人生问题，比如说我没有意义或者痛苦打击不幸，它背后有人生最根本的问题。人生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是罪和死的问题。像我们一个人发烧体温过高，这是我们一个症状，一个表现。但是问题是什么导致这个？是肺炎？是新冠？还是什么别的原因？ 我们要找到这个根源的时候，对症下药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人生体会到那些问题之后，背后是有个根本的，就是罪和死的问题。人人犯罪，活在神的愤怒之中，面临着神的咒诅和死亡。这个根本的问题不解决，我们人生你感觉到的问题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决。但是谁能够解决这些根本的问题？刚才我说这些能解决根本的问题吗？不能。谁能够解决？只有十字架能，只有福音能。因为神的儿子成为人，替我们死，以无罪之身替我们死，担当了我们的罪，又从死里复活，胜过死亡，才使我们到他面前可以得到赦免和生命。我们罪得到赦免，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人生最根本的问题解决，那我们在世上能够有意义。我们在面临今生的苦难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的倚靠是谁，我们将来的盼望是什么。感谢主，因为这福音是神拯救的大能。那么谁能经历这样的拯救呢？那从经文让我们看，谁能？信的人，是吧？要拯救一切什么样的人？信的人。这里没有说要救一切的人，而是要救一切相信的。就好像为病人预备的药物，如果不服下，是医治不了疾病的。福音的拯救大能是给那些，也只是给那些相信的人。你要信才能得救。真正的信不只意味着你相信一些关于福音的事实，而且意味着你愿意真正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这样的信心才是得救的信心。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说有朋友他来了解福音，然后甚至呢他愿意信主，甚至他和我们一起做了决志祷告，我们会不会为此欢喜？我们会非常感恩，是吧？我们非常欢喜。但是我们能够是否能够因此就肯定说，哦，那他是得救了，他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嘿，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还不能这么快来下结论，是吧？就是我们可能需要继续关心他，然后鼓励他能够开始读神的话，学习祷告，参加教会的生活，然后在过程中他可以真正明白福音，然后我们知道，哦，他信的确实是这个福音，而且他的生命中，他的生活中确实体现出一些在福音里的改变。我说，哦，那这位朋友应该是真信了。那当然可能教会在受洗前还会有这个慕道班，然后还会有考道，然后有洗礼，还有洗礼。因为我们关心说他是不是真正信这个福音，而神的拯救的大能是拯救谁呢？拯救一切相信的人啊，真正相信的人。感谢主。然后保罗又说了一句话，他说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这让我们看到福音临到人类的次序，因为犹太人是旧约神的百姓，所以福音要先传给他们，他们中间信的人就得到了拯救，成为进入新约的神的百姓。那我们可能会想到说，如果你熟悉圣经，你可能会想到比如像彼得、雅各、约翰，最初信主的人很多都是犹太人，因为福音要先传给他们。但福音不只是传给犹太人，也要传给非犹太人。所以这里的希腊人就代表所有的非犹太人，也包括我们中国人，都是这样的非犹太人。在圣经里说外邦人的时候都指非犹太人，犹太人和希腊人放在一起就代表普世的人。所以如果有人说福音是西方文化，这不只是缺少历史常识，而且是没有认识到福音的超越性。福音并不是属于某一个民族或地区的文化，而是关乎普世万国万民的救恩的好消息。所以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吩咐他们，给他们使命。吩咐什么？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普世的人都需要听到福音，只要你是罪人你就需要福音，如果你不是罪人你不需要福音。但世上没有一个人没有罪， 除了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福音拯救的大能。这就是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那么今天你是否已经相信？你是否已经相信这福音？除非你真信这福音，不然你不能从罪和罪的后果中被拯救出来。所以当今天你听到福音是神拯救的大能，愿圣灵在你心中做工，使你回应主耶稣基督，愿意信靠他。如果你已经相信，因而经历了福音拯救的大能，那么你是否真知道这福音的宝贵？因此可以像保罗一样说，我不以福音为耻，甚至以福音为荣耀。保罗因为深知这福音是神拯救的大能，所以他可以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段经文里保罗有一个清晰的论证，首先他要去罗马传福音，因为他不以福音为耻，然后他不以福音为耻，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那为什么福音是神的大能呢？最后第三个方面我们会看到，因为神的义在福音上显明出来。所以现在我们就来看第三个方面，因为神使人称义的恩典在福音里显明。这节经文的重点是神的义，福音显明了神的义。所以当你看到神的义这个词的时候，你第一个感受是什么？我想很多人都会感受到说，这是在讲神的公义，是吧？但实际呢，从原文的角度哈，讲到神的义的时候，因为它是原文是讲到 dikaiosune，就是这个水物是神的啊，它是所有的啊，所以这里讲到神的意义的时候，在原文里面有三个可能的意思，其实有很多可能的意思，但是其中主要的根据上下文这段经文有三个可能的意思。一个呢，它指的是神的本性，那这里的意思呢是拥有性所有的，就是什么东西是属于谁的，神的意啊，就是这样的神的本性。神的本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本身是义的。关于神本身是义的，有人做了一个很好的总结，是帮助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为什么可以说神本身是义的。那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三个方面的体现，一个是呢神超越的义，第二个是神与人相通的义，第三个是神与人立约的义。首先是神超越的义，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的存在本身，它是超越于人和人所能理解的一切规范，他对所造的万物有唯一的主权，其他万物因为他而被授予了有限的正当性，但是神本身却是一切正当性的源头，因为它本身就是正当。假如神至今都没有开始他的创造，也没有哪位会说，神啊，你应该开工了吧？没有，神他什么时候开工，他怎样创造，按照他本身他定义的他的主权，他本身是正当的。也没有一个人可以跟神说你该做什么你不该做什么，因为神自身是一切正当的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源头。这意思就是超越性的意义，因为神是创造主，他超越一切受造之物，他本身是正当的。那第二呢，就是神与人相通的意义。这是什么意思呢？它主要表现为神的属性，他的道德属性。比如说我们说神是慈爱的，是公义的，然后呢我们用圣经看到说神是按照自己的形象来造人，所以他给人有什么？也有爱，是吧？也有正直的心，这是神与人相通的意义。神在他的爱里创造人，也使人在与他爱的关系里被看为是义的，看为是正当的、合法的，蒙神的喜爱的。最初的人是这样的，好，最初的人是这样的。当单人背叛神犯罪，人必然面临神公义的审判，结局乃是死亡。这个死亡包括与神隔绝、属灵的死亡、身体的死亡，还有地狱永远的刑罚，这是神公义的审判。 这个显明了什么？显明了神公义的属性。所以你看，这个是让我们看到神与人相通的意义，就是神的慈爱啊、公义啊、信实啊、良善的。然后第三个是立约的意义，这个不是挪亚之约或者亚当之约，而从亚伯拉罕开始的神和他百姓所立的拯救之约。那这个约的特点是什么呢？我们特别可以想一想，在亚伯拉罕之约中，那当时怎么立约的？神临到亚伯拉罕啊，吩咐亚伯拉罕，他要跟亚伯拉罕立约。那时候动物要劈开，动物劈开，然后要从中间走过，表示什么意思？就是如果谁被约的话，就像这个动物一样被劈开，他要死，他要死，这是被约的结果。那当时呢，神让亚伯拉罕把动物劈开，然后谁从被劈开的动物中间走过？当时冒烟的火炉是代表神的，代表神自己从动物之间走过。亚伯拉罕有没有走过？没有，神自己从动物之间走过去。这个表示神向亚伯拉罕承诺，神要单方面守约，就是我违约我死，你违约我死。那神会不会违约？不会，神绝对不会被约，也不会背负自己，神不会被约。那人有没有被约？亚伯拉罕的后代有没有被约？有。那怎么办？神却要让自己的儿子，他自己来到世上替罪人死，好使罪人被约的罪可以得到赦免，从而回到他面前与他和好。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守约是慈爱，为我们预备救恩。所以当圣经讲到神的意义的时候，还有第二个方面的意思，就是指呢神的行动。那这个在原文的所有格里叫主词所有格，就是由神作为主语他发出的行动。那这个行动指什么呢？救恩的行动。在旧约里面，其实提到神的公义的时候，有的时候特别是跟救恩连在一起的。比如说诗篇98篇第二节说，耶和华发明了他的救恩，在列邦人眼前显出公义。那这里的公义是跟救恩有关的，是神拯救的行动，而这个救恩最终是通过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成就的。借此神宣告那些在信心中归向他的人为义。因此这也带来神的义的第三个方面的含义，那就是呢来源性的所有格。所以这里的所有格是有个从神而来的义，其实原文是允许的，是有这个意思的，从神而来的义。也就是说这个义不再只是像前两个方面，神本身是义的，神实行他救恩的行动，那都是在神的一面，神所做的，神的属性。现在第三个方面是什么呢？这个义也临到那些相信福音的人，从神而来的称义地位临到那些相信福音的人。所以这是第三个方面的含义。所以按照圣经，神的义至少包含这三个方面。那么当这里说神的义正是在福音上显明出来，那在上下文中它是指哪个方面的含义呢？当然如果我们是查经的话，我可能很愿意把这个问题抛给大家。那刚才我们有些了解之后，你认为当这里说神的义在福音上显明出来，三个方面，神本身是义的，神救恩的行动，和由神而来的称义地位，是哪一个？好，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会感到说这里呢应该主要是第三个方面。那原因就是说，从后面的经文来看，这里讲到神的义在福音上显明出来，而且特别跟信心有关。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如果是神本身的义，神救恩的行动跟我们的信心是没有关系，是神的一面成就的。但如果跟我们的信心有关，那么是指的是我们因信福音，神的义可以临到我们，我们得到了由神而来的称义地位。但是你也会感受到说，哦，虽然是可能侧重在第三个方面，但是跟前两个方面密不可分。因为神本身是义的，而神因为他的公义要审判我们，因为他的慈爱他要拯救我们，那怎么办？他为我们预备的是救恩，他有救恩的行动，才使我们可以因信被称为义。你看这三个方面其实不是分割，不是分割。那这样神的义在福音上显明出来，这对 罪人是何等充满安慰的甘甜之饮。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人的经历来体会这一点。在历史上，有一个人因着罗马书的这段经文而经历了生命的改变，并因此带来了宗教改革。那我这样说的时候，有的人可能就想到了，就是16世纪德国的马丁路德。路德是在1483年出生在德国，他因着父母的支持和期待，在图林根的阿尔福特大学获得了文学硕士学位，又要继续攻读法学博士。但是一位知己的同学，跟他非常要好的一个同学突然离世，使他面对人生命的危机。而在当时天主教的背景下，路德也意识到自己的罪，知道神公义的审判，并且因此而惧怕。但是当时的天主教并没有向人指出赦免和得拯救的方法。按照当时的教导，他认为能得到神喜悦的最好的方法是进入修道院成为一名修士，当时认为这是最大的功德。于是呢，他就不顾父亲的反对，加入了奥古斯丁会的修道院，成为了一名虔诚的修士。他衷心的祷告进食，他曾经说，我是一个很好的修道士，如果一个修道士能因为他的成绩而进天堂，那个人一定是我。如果我再继续下去，我可能会死于守夜、祷告、读经和其他功课之中。你看他非常付代价，他实行的是一种摧残健康的严格的禁欲。他有的时候会在大冷天的时候一连3天禁食，而且睡觉的时候连一条毯子都不盖。但即使他这么刻苦，这么样的去努力，但是他没有得救的确据，更没有心灵的平安。有的时候他觉得，哎呀，主啊，我应该做得够了吧。但是很快他又堕入绝望的深渊，因为他又想起一些罪来。他到神父面前去忏悔，你知道这天主教有一种告诫，他到神父面前忏悔，不断的忏悔，不断的认罪。后来连那个神父都烦了，你别再来找我了，鸡毛蒜皮的小事你不要再跟我说。但是因为他内心没有办法得到赦罪的确据啊，所以他就这样继续，但是他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确据。他认为自己命中注定是一个可怜的罪人，尽管听他告诫的神父建议他去爱神，路德有一天就爆发出来，他说，我不爱神，我恨他。但是困惑的路德，他在研读圣经中却得到帮助。那个时候他已经成为神学教授，他也在教授学生，在威德堡大学担任这样的教授。那他就教导圣经啊，他讲诗篇，他讲罗马书啊。在这个时候他经历很大的改变，比如他讲诗篇的时候，他就看到说，这位为我们钉十字架的主，因为诗篇讲到说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离弃我。那他也看到在福音书里就应验在主耶稣身上，主耶稣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看到基督被离弃了，他说，我们的主怎么会被离弃呢？他说，我自己感到被离弃，因为我是一个罪人，但是基督不是啊。那答案只能在于基督与罪人认同，为了承担人的罪所带来的刑罚，他被神离弃了。那后来他在讲罗马书的时候，他看到一段经文，就是今天的经文，罗马书1:17，说因为神的义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他困惑不解，他自己这样说，他说，我很早就渴望了解保罗的罗马书，但只有一个因素使我忧虑重重，就是神的义这个词。他认为这个词的意思是指公义的神在审判不义的人的时候便显为义。神是不是这样公义的呀？是，你从其他经文看的时候确实有讲到神的公义、神的审判的经文，是吧？但是问题是这段经文说神的义在福音上显明出来是什么意思。那路德他理解这段经文的时候，他原来也是这样理解，说公义的神在审判不义的人的时候便显为义。他说，我昼夜苦思，直到我豁然了解到神的义是借着恩典和怜悯使我们因信称义。他理解到说这里神的义是这个意思， 他说我感觉自己有了新生命，并且跨进了乐园的大门，整本圣经有了新的意义。以前神的意义使我愤恨，现在我竟因此体验了爱的甘甜。保罗的信息成了我通往天国的道路。因此保罗很清楚了，人唯独相信基督赎罪的恩典才能得救，单单十字架已足以除去他的罪，使他脱离神的审判，反倒被神喜悦和接纳。他的内心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平安与确据，所以从此路德就蛮有信心和勇气来宣扬神的义的福音，显明了神的义的福音，帮助了很多的人，所以使用他开始了改教运动，使教会回到救恩的根基上，使我们现在有机会听到使人称义的福音，并因着福音而经历拯救。你说哦，太好了，我们现在明白了因信称义的福音。但你说我们今天的时代有没有别的危机？面对这个因信称义的福音的时候有没有别的危机？我想我们今天也有我们的危机啊，就我们今天可能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不像路德那样深刻意识到自己在神面前生存性的危机，没有深刻意识到我们的罪是怎样得罪神，面临神的审判的时候是何等可怕的结局，因此对于福音对于称义感到离自己很远，缺少实在感，也缺少因此而有的深深的感激和喜乐。我们今天可能听到福音的时候觉得说哎，怎么总是讲福音，讲到称义的时候啊，觉得这只是一个神学名词吧，好像称义跟我有什么关系，好像对我来讲没那么宝贵。有没有可能对于路德来说，他一明白福音，一知道靠耶稣基督唯独因信称义，他是那么欢喜，但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很多人来说可能不觉得那么欢喜，因为我没有意识到我们在神面前生存性的危机，我们活在神面前的人。今天的世俗化的世界让我们只看到我们周围这个世界，听到这个世界的声音，没有真正意识到我是在神面前。求主打开我们的心，使我们真的意识到我们是活在神面前的人，按照我们罪的本相，我们是本当被定罪的，地狱的刑罚是真实的，是多么可怖的一件事情，我们多么需要福音的救赎。因此福音对我们是何等宝贵的消息，我们可以被称义，可以与神和好，可以不至灭亡，反而进入到永远的荣耀，是多么宝贝的事情。然后我们就会知道说，哦，我不以福音为耻，十字架本是神的大能。所以我们看接下来的经文就讲到，这意是本于信以至于信，这是什么意思呢？解经家有一些不同的理解，加尔文呢他说这是指从一种程度的信进入另一种程度的信，那凯尔巴特说这是从神的信实到人的相信，路德说这里是指信心渐渐加多。但从经文的强调来讲，简单的来说，这里主要的意思应该是强调信的重要性，尤其是与神的义之间的关系，那就是神的义是因人的信心而临到的，就是人对于福音的信心，而这个信心应当是持续的，这个信心使我们称义，这个信心也扶持我们，所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信心是关键。而且从基督徒生活的开始到基督生活的每一步都是借着信心，都是凭信而活，所以我们不是说一开始凭着信心然后我们靠着行为，好像信心让我们称义然后靠行为保守我们在义中，不是，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就好像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所说的荣上加荣，这是加增的持续的保守的信心，不断向前的信心，战胜不信的信心。所以我们一生基督徒的一生都需要福音，都需要在福音里这样的信靠，因此我们的生命中才会有喜乐，我们的生命才会不断的被改变，越来越有主耶稣基督的样式，不然我们可能会感到哦，基督生命好苦，因为我们信主了，我们也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然后我们想靠着自己行出来圣经所要求，但有时候我们却发现自己行不出来。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但接下来话题一转，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如今在基督耶稣里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我们一生都需要在这福音里面信靠，被更新，得激励，充满感恩，感谢主。所以保罗也引用旧约圣经来说明这件事，就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这是引自哈巴谷书二章四节。这也进一步让我们看到，因信称义的人要得生命，永远的生命。所以到这里我们就看到，为什么保罗说他不以福音为耻，因为他确知和确信神的义在福音上显明出来，因此这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因此保罗不以福音为耻，并且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欠了福音债务的人。你也是一样，认定福音的能力与价值，不以福音为耻，并且以十字架的福音为荣耀和喜乐吗？一个真基督徒生命中会有一个特征，就是知道十字架福音的荣耀和大能，高举十字架的荣耀，并且为此做见证。有首诗歌你可能听到过，它的副歌是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你说这是谁写的？你可能很难想象，这首诗歌是从一个从小就瞎眼的女子的手所写的，她名叫芬妮·克罗斯比。她小的时候生病，医生打错针，结果瞎眼。很好看的女孩子就永远瞎眼，瞎眼了80多年，到她90多岁去世，没有办法再看人，没有办法再读书。人以为她变成残废没有用的人，不是的，她在神的爱下面长大成人，后来思想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就写下了这首诗歌，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人家问他说，你恨那个医生吗？把你医成瞎子。他说，不，我从来没有怪上帝为什么让我瞎眼，我从来没有怪那个医生，因为人人都会做错，因为耶稣的爱充满我，我的喜乐满足，我以后要见主，我也要见那个医生。他一生写了差不多8000首的圣诗，称颂主的救恩，许多都是我们喜欢唱的诗歌，比如说《荣耀归于真神》《有福的确据》，几乎平均每一年写100首的诗歌，从里面涌流出来，所以可以写出来这些诗歌。这样他80年里面写了8000首。你在被轻视、被拒绝的时候，遭遇疾病或患难的时候，你是否仍然能够歌唱说：“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为什么我们可以如此歌唱？我们不要忘记这个歌词后面的一句话，说我重罪都洗清洁，唯靠耶稣宝血。前两天一位年轻人问我说，是当你因为服事而面临逼迫、面临患难的时候，那么会不会软弱，或者这个时候你怎么样仍然确信神的呼召，神仍然是爱你的？那时候我想到的就是十字架，就是十字架。不管我们面临什么样的环境，有一件事是变不了的，就是神的儿子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的罪，他拯救了我，我在他里面得到赦免，已经成为神的儿女，有荣耀的盼望。因此使我知道神爱我，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就为我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显明了。你真正在这里知道确信神如此的爱你，那么这个世界任何的处境不能夺去你对于神的爱的确信，不能使你与神的爱隔绝，而且使你知道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他所爱的人，他要借着这些苦难成就益处，使我们成长，而且使我们更渴望天上的荣耀，那个没有死亡、没有痛苦、没有悲伤的，在新天新地永远的荣耀，和主在一起。感谢主。当我们真知道十字架福音的大能，以十字架为荣，我们不仅会愿意离弃罪，也会渴望献上自己来为主而活，奉献我身心来为主而活。保罗也说，因为基督爱激励我，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我们死，实际上我们这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而只为 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你说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有的时候会不会遇到软弱失败，我们知道主的心意，但是我们却感到自己好像走不上去，好像没有办法下定决心这样来顺服主。那这个时候我们也需要回到十字架面前，我们的心被更新，再一次愿意在主面前献上自己。你可能以前曾经献上过自己，其实这是基督徒成长的关键，是你刚信主的时候就能献上自己，好像保罗所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我们成圣生活的关键。但是后来你有可能渐渐这种奉献的心智变得冷淡了，退后了，那我们需要在十字架里面被更新，默想耶稣基督的爱被更新，再一次在主面前献上自己，立定心智来为主而活。哪怕我在世上遇痛苦遇贫穷，被人嘲笑被人羞辱，主啊，我心爱你，我还是愿意来跟从你。你有这样的心智吗？你愿意在主面前这样的来回应主的爱吗？当我们真以十字架为荣，我们也会渴望人人都能听到福音的好消息，他们能够经历十字架的救恩，也渴望通过福音来建立其他基督徒的信心。就像一位牧师他在讲解这段经文的时候所说的，他说永远不要以福音为耻，不要不好意思去传扬他教导他，和你所遇见的人谈论他。福音有能力满足人类最深切的需要，有能力除去最黑暗的罪恶，没有人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不能改变。为什么可以有这样的确信？这是因为真知道福音拯救罪人并使人称义，它是神的大能。因此我们渴望在福音里服侍一个一个的灵魂，与未信的人分享福音，也与已经信主的人在福音里彼此坚固和激励。因为这福音不仅是我们得救和称义的道路，也是我们得坚固和得激励的原因。因此我们愿意忠心地在福音里服侍一个一个的人，渴望看到因着圣灵借着福音的工作，未信的人悔改归信，经历主的救恩，已经信的人在福音里得到坚固成长，活出被福音改变的生命。你有这样的渴望吗？今天的经文真是宝贵，让我们看到这福音本是使人称义的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我们渴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来信这福音，因此经历救恩中的喜乐与生命。而各位弟兄姐妹基督徒们，愿你因着主的话语常常思想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从此来确知和确信十字架福音的大能，因在任何处境中都以这福音为荣，在福音里关心人的灵魂，献上我们自己来为福音而活。最后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天父，我们感谢您，是我们借着这段经文更多的来认识和思想您宝贵的福音，真的看到神的儿子竟然为我们来到世上，甚至替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承受神的愤怒、神公义的审判和责罚，好使我们得到赦免，也为我们从死里复活、胜过死亡、成全救恩，将这赦罪的恩典赐给我们，将这称义的恩典赐给我们。主啊，是的，您使我们称义，赦免我们的罪，是我们在神面前被算为义的。主啊，您使我们不再被定罪，而是得到您的喜悦和接纳，在基督耶稣里有永远的生命。主啊，您的恩典是何等的丰盛。主啊，因此使我们知道您福音的宝贵，您福音的大能，使我们不仅不以福音为耻，而且以福音为荣耀，以十字架为荣耀。主啊，生命在任何处境中都从十字架得安慰得激励，也能够见证您十字架的大能。主，您配得我们的称颂和赞美，愿荣耀颂赞都归给您。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